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就你到那儿以后，你一下子感觉我穿越到电影里了，
就感觉音乐来了，
对，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
对对对，你就觉得书里面包括电影里面的那些场面就在你身边了。我的那个发小正好去欧洲出差，他就邀请我去，我当时就特别开心，我就觉得正好有这一季节目让我对欧洲就充满向往。
我去了河南，而且呢去看了一个有关饥饿的故事就
自虐，你这
就特别的惨，
让人不只是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得到震撼，
嗯，
而是回来以后还会回味无穷。任何的再创造都成了一种原罪了，你就不许动，
嗯，
你就八七板搁那谁动谁就是有罪，就罪孽深重。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一片孝心的我，非得带着我爸我妈。
啊，都懂了。
然后我爸我妈说抱团啊，我说抱团。大家好，这是记者下班。
在一个雨后出晴的傍晚，我们仨相聚于此来录这期播客，
又是在午夜时分。
午夜，
于是阿福就开启了午夜电台模式。我们是在国庆之前这一天晚上录制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十一我们也想歇会儿，
自己卷自己，我们的风格就是自己卷自己。
其实是因为十一都碰不上各自的时间，嗯嗯，
七天竟然没有一天三人有交集的。
对，
也是绝了，
也是没有缘分，主要是
无缘有份啊。咱开始吧，
嗯，就这样吧啊，嗯。然后我们这一期呢还是聊旅游，
这也不算旅游，
啊，
文化文化。
嗯，大家有没有因为一部剧而到一个城市去旅游呢？我就突然之间在这个十一想到了这个问题。
嗯，
为什么呢？应该是有这样的朋友的，而且咱们也曾经这样做过，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两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曾经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很熟悉的这个哈利波特里面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去世了。他在哈利波特里面演的是麦格教授。
麦格干嘛？他叫麦格教授
啊，麦格教授
不是麦格。
是是是，
北方人就爱有儿化音嘛。
啊，
这种昵称，昵称。
就当时演这个麦格教授那个这个老太太，她去世了，
嗯，
她的这个真名真实名叫 Maggie Smith。
嗯，玛吉史密斯。
嗯，今年是89岁了，
嗯，
也是一个
挺长寿
了，哎，挺长寿的。其实他不光演了《哈利波特》，而且还演了《唐顿庄园》。
嗯，
哦，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他去世的转天，我忘了是哪个环球影城，我当时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环球影城的那个哈利波特主题，是叫哈利波特主题，
对，
因为我没去过
哈利波特主题园区吧，
对，
嗯，
有很多人跑到那儿去祭奠他了。
哦，
嗯，我忘了是哪家了啊，
嗯，
其实我也一直很想去环球影城去玩玩那个哈利波特主题，怕人多。
确实那是最火的，
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老太太她的这个她离世，然后她其实带动了很多情绪，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不知道今年的国庆假期还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会不会有人突然间就想到我想去再看一看哈利波特主题的一些地方啊。
嗯，就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动漫也好，或者这种所谓的科幻叫什么
玄幻
玄幻
魔
幻电影，其实它的人物都是虚拟的，
嗯，
但是很多人们就是包括咱们也是就是在看的过程中可能投注很多感情，投射了很多你内心的东西，于是就把这个人物都拟人化了。你别管是那个，就是，
真实化了不是拟人化了，
对，别有对真实化，别管是电影里还是动漫里，就比如说很多人会给动漫人物过生日，
嗯，
包括这个这老太太去世，其实如果只是一个演员去世和他在这个角色里这个角色去世给人的触动还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人们还去，其实没有这么一座城，它都是虚拟的，
嗯，
但人们还要去这儿去祭奠他，就好像他在故事里也已经离开了似的。
对，
嗯，
而尤其是好像这次说是邓布利多教授，就是校长，
嗯，还有 Snape 教授，
这三个人
就之前他们就都有离，就应该近一两年吧，
嗯，
就陆续
那个邓布利多教授是去年的9月27号，
哦，
和他是同一天去世，
嗯，
对，
因为他们的这种银幕的形象真的太深入人心了。
嗯，
我不知道你是大概什么时候看的，我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接触到的哈利波特的原著。
我初中
啊，那个时候已经
有。我大学。
你看得晚。
看出来年龄差了哈。
就年龄差呀。
哦
嗯。
哦哦哦嗨。我抖了个机灵，还抖错了，没事。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了书，其实同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推电影了，
是吗？
应该我记得是高
中吧。我刚开始看书的时候没有电影
啊，我是先看电影再看书呀。
嗯，我是先看的书，后来才有电影。
嗯，我是差不多同步，可能是那时候大概出到第四本《凤凰社》的时候。
对对对，第四本。
我记得我才开始看的书。
嗯，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应该电影已经出了吧？我这个时间点
有点看的电影
有点凌乱了，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他们的这些演员塑造的形象真的一下子让你从书本上就活灵活现的出来了，然后你再看后面的新作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印象就烙印在你的脑子里，他就是哈利波特本人，或者他就是麦格教授本人了。
对，
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形象太深入人心，所以而且影响了应该是一代或者两代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中国的青少年，
全球吧，
现在全球的青少年，而且现在这些中国孩子都长大，像我都已经啊这岁数了是吧。
嗯，
所以他们的在过世，你就好像结束了一段自己的青春的岁月，就曾经你曾经那么沉浸在那个故事里面。
对，
你多么渴望它是真实存在的，甚至你想象它可能就在某一个时空的维度里就真的存在一样。
尤其是那个邓布利多校长。
嗯，
我就觉得那就是他真的很像一个真实存在的校长，就像我们自己的校长一样。
就是 Snape 教授真的是意难平，那时候看书就最后揭秘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泣不成声了已经。
哎呀，
就是哭到已经就自己缓不过来劲儿。
嗯，
那个时候读那个书的时候。
嗯，
所以就是这些人都让你觉得好像曾经在你的青春岁月里出现过，就像曾经你的老师一样。
对，所以后来，甭管是书在前还是电影在前啊，就是包括他们之间到底间隔什么时间，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追溯，
就模糊了这个时间。
对，但是一定是有了电影以后，才有的环球影城。
嗯，
这是一定的，
嗯，
因为环球影城它整个的那个主题，就《哈利波特》这部分的主题，它是按照这个电影复原的，
很具象化呈现了。
嗯，你去过对吗？
我去过。
你当时那其实一般去环球影城这个主题的，都是因为这个。我看过哈利波特，尤其是看过这个电影而去的。
嗯，我是2019年的时候去的大阪的环球影城。
嗯，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这些什么超级玛丽那个园区。
嗯，
现在超级玛丽特别火，但那个时候最火的就是哈利波特，应该也是推出时间不是特别长。
嗯，
你知道到那里面那种感觉，就是大家一进门全往右拐，我印象没记错的话，就右拐就是到哈利波特的那个园区里面去。
嗯，
就所有人都行色匆匆要去抢那个第一个去乘坐哈利波特禁忌之旅。
嗯，
当我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我印象当中他好像是那个霍格莫德村还是什么，有一个门，就是一个架起来的一个牌坊似的那么一个门，就你到那儿以后你一下子感觉我穿越到电影里了，
就感觉音乐来了。
对，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
对对对。
嗯，
就真的超激动。那时候我儿子还很小，他在2年级，他还没有接触过哈利波特。就我一个人就哎呀我好激动啊，就哇就是好兴奋啊，就那种感觉。我们到里头就有点不知道从哪开始了。
嗯，
那里面真的你非常，现在沉浸式是很火的，但那个时候你真的觉得是非常沉浸式的方式去体验了哈利波特的世界。
哦，还真是，那应该是比较早的沉浸式的那种，
对，
那种旅游的方式了。
对，2019年疫情前嘛，
就是他的那种沉浸啊，就是我虽然我没去过，一直很向往，就那种沉浸，就是你从穿到吃喝到手上拿的东西都是很沉浸的状态，对吗？
对，你就觉得书里面包括电影里面的那些场面就在你身边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那里面有很多的店，像三把扫帚酒馆，猪头酒吧，都在书里面的，还有奥利凡德的魔杖店铺，
就真的会去那儿选那个。
对，而且我就买了那个巧克力蛙。那个巧克力蛙里面真的就有就是他那些老的巫师的他那个卡片，不是他们在里面要讲要收集卡片吗？
他会活动吗？
会活动，就是你，就是那种一闪一闪的，就是你一转那个板儿，那个卡片，它就会两个形象来回切换，就那种模式的。然后还有那个怪味豆，还有9又3/4的站台，就大家可以在那儿照相。 然后
有人撞墙吗？
还没有，没人那么傻。
还有那个黄油啤酒吗？
有、嗯、我一会儿就会说到。然后进去之后就有那个霍格莫德村，
嗯，
真的就是你当时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真实的呈现在你面前。包括他那个每个店铺橱窗里展示那些植物，它就会动的，就感觉非常的逼真，而且每一个商品的细节都完全复原了那些商铺的一个状态。虽然我是个麻瓜是吧，但我也要去尝一尝黄油啤酒。
嗯，
在日本的大阪的环球影城，它那个卖黄油啤酒的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酒桶，立在一个小广场的中间。当时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两种模式你可以选，一种是你只喝黄油啤酒，它就给你一个纸杯，塑料杯、
嗯、
一个塑料杯，那个很就不要钱。然后你还可以买一个就是专门做成黄油啤酒那个造型的一个，也是塑料杯，但它就是要卖钱，要加钱的。
你肯定不要那个要钱的。
没有，我加钱了。
有，
就你一定要完全沉浸式，
该花花该省省那就
是。
那时候还没咸鱼，是不是？
你对我有什么误解吗？
鱼还活着，那时候还没钱。
你一直这样啊？
啊，那就是你对我有误解了。
嗯、
哦，继续啊，咱继续。
那阵还一个孩子，后来俩孩子不一样了。
哎，对对对对。好吧，你们就这样解释我也能接受啊。你知道那个喝起来像什么吗？那特别像在格瓦斯上面加了一个奶盖儿。
嗯
嗯，
就是那种感觉。
我好像也喝过，后来在其他的场合里头稍微咸，有一点咸。
我也觉得我喝过，
对，它那个奶盖是偏有点偏咸，但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咱在吉野家喝过
哦，
对吧？
录播课时候喝的，
就在咱楼下。
对对对，反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我觉得它就是我想象中的黄油啤酒的味道，
嗯，
简直一切都是完美的。
嗯，
我们当时买
了一杯。但是你知道，我一直在想象那个鼻涕味的那个巧克力会是什么味儿，会是什么味儿？
它真的会有那种特别奇怪的那些味道。
就是哈利波特在那个他们去报道的路上跟
Ron。
对他们分享的那个是怪味的巧克力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这得什么味儿啊？
但我跟你说，那个巧克力蛙其实倍儿齁。
嗯，
就是后来我们就特别大一个巧克力蛙，我们就顺那边把那腿儿啃了两口。后来我就拒绝让我儿子吃甜食，然后那个巧克力蛙后来就扔了，带回来然后放了很长时间就给扔了。咱说完喝的，在里面你就觉得，哎，这也好，那也好，这也看，那也看，然后还要先买魔杖。
嗯、
我记得在魔杖店里，然后那个售货员小哥哥他一直在赞美我的 T 恤，他觉得我的 T 恤很好看。
哦，嗯，你为什么突然聊到这儿了？
印象好深，我就印象特别深这一点。然后我当时买的是哈利波特的魔杖，就我在纠结我是买邓布利多的还是买哈利的。然后最后我买的是哈利的。他买了那个魔杖，其实现在北京的环球影城也是这样的，他有很多。
你不应该说哈利，应该是 Potter。 Harry Potter
Potter Potter、嗯、然后在那里面有不同的地方给你一张地图，就是你买那魔杖之后他给你一张地图，在整个霍格莫德村里面的不同的地方，他有那种可以挥舞魔杖，然后他来对你的动作进行感应，然后产生了魔法效果的，就好像是你真的施了魔法一样。
有念咒语吗？
有，但是那都是
还记得吗？
日本小姐姐你知道吗？她就反正他们说英语毕竟稍微差一点，反正她也会告诉你，然后你就跟着那比划比划，她有的时候比划的半天她也不出来，比如羽毛能飞起来，怎么能喷水了、就她有不同的站点，然后我们挨个去打卡、特别好玩，
这是真的是挺沉浸了。
然后你就要去做项目嘛，它那里面主要的两个项目，一个叫鹰马飞行，有点像过山车似的，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以视觉呈现为主的吧，这么一个叫禁忌之旅、
嗯、
这个其实北京都有、
嗯、
但是北京我没去过，所以我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嗯、
在到日本的那个地方，我记得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它需要排队，而且需要通过一个很长的这个走廊，排队的走廊其实就是你要穿过霍格沃茨学校里面，你在里面就能看到比如说魔药课的教室啊，胖夫人油画呀，邓布利多的办公室，还有分院帽，当然是日语的一直在讲话的分院帽、
嗯、
然后还有很多场景这种搭建，就是超级真实，当然那种心情真的激动到无以复加。
这够玩一天的了吧？
一天不就玩一会儿就出来了，不用玩一天、
哦、
因为你也在里面停留，不是特别会停留，就是你可以只在里面停留就不去做项目、
嗯、
但是就另一个通道，然后有一个通道就你要去做项目，其实你基本上也不会停留，看到以后拍拍照然后就走了、
哦、
因为它这种互动不会说持续很长时间，它也没有特别多你可以进去一点一点细细看的，它就是一个场景的打造、
嗯、明白，
但是就让你觉得很沉浸。
嗯，
而且我就觉得 真的是要穿一套院袍再来玩是更好的。
那你在那儿买吗？
我现在都有点不记得了，那可能也许有卖，但当时我们就没有时间去买。
所以其实后来我在闲鱼上
烦人
我在闲鱼上有一段时间我计划要去北京的那个来着，所以啊我在网上啊一些软件上啊就会看到有人在转，就是后来就是有人在转一些魔杖啊棚啊。
你知道舒淇有斗篷吗？
哦，
他有。
嗯嗯，
下他跟我说过如果我去他可以借给我，但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北京的。
嗯
嗯，
对，所以你当时去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二手交易市场。
嗯，应该那时候还没有这意识。
嗯
消费还没降级。
对
对，
而且你知道吗，在玩那个好像是鹰马飞行的那个去排队的时候，还能看到海哥的小屋，还有打人柳。
嗯，
还有那个Rowan 当时去接哈利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可以飞天的汽车吗？就都这些场景都一一的在你眼前呈现。所有这些从第一部到第六部这些第七部吧经典的这些场面全在现场可以找到。就是你甚至会觉得在海格小屋那儿可能一会儿这三小只就能从屋里走出来了。
嗯，
就是这种感觉。
明白。
嗯，
真是个哈利波特迷。
对，
嗯，但是其实好多特别细的记忆都有点淡忘了，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证明你又该去了。
哎，
嗯
嗯，
好，安排一下。
嗯，你去大阪的时候是因为这去的吗？
算是，我就因为想去环球影城，所以才去的大阪。
对啊，
因为之前我去过大阪，
嗯，
我不是第一次去大阪了，2019年，我就为了去环球影城才去的。
嗯，去环球影城最主要的是为了
哈利波特。
对呀、
嗯，
其实我要去环球影城的话，我就只想玩哈利波特，其他的我觉得跟我都没关系。
大阪的环球影城，咱多说一点啊，它跟北京的可能会不太一样，它会有一些本土的 IP， 比如说我们当年去的时候，它有一个类似于也是观剧这种互动演出，它是《进击的巨人》。
嗯，
现在据说还会有那什么《鬼灭之刃》，是叫这个名字吧？
嗯，没听过、
哦、啊？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啊。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
嗯，因为我不年轻嘛，
我年轻。
嗯，
哎，那一姐呢？一姐有没有比如说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去了一座城市？
反正我回忆了一下，就是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得有十年了。我那天一查，就是当时看那个《花儿与少年》的第一季，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叫什么真人秀吗？
哎，你看过
综艺
《花儿与少年》
没有？我但我知道，
我好像知道、嗯、那是干什么的综艺。
就是几个小鲜肉，花儿与少年嘛，少年就几个小鲜肉。
看一姐、
嗯、
花儿就是几个老姐姐，
不是也有年轻的姐姐、
哦、
也有年轻的也有老姐姐。然后我
当时小姐姐
小
姐
八卦小报。
对，当时那个那花儿当时的那个少年就是华晨宇和张翰、
哦、
然后花儿有什么郑佩佩、
嗯、
刘涛什么张凯丽许晴，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力，
秦岚好像也有过吧，那是后来
了。对，那是最新的一期了，据我当时看的还是第一期、
嗯、
就第一季的时候。
第一季的时候，对，我当时之所以看那个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许晴，她就是这种真人秀、
嗯、
我就没有看过许晴在真人秀里的感觉。
许晴演过什么呀？
哦，太多太多了。
像雾像雨又像风。
不是不是，什么东边日出西边雨、
哦、
什么来来往往、
那个、
你们俩跟对对联的似的。
不是雾就是雨。
然后横批风雨交加。
对，然后他不就被称作那个中国封面吗？就他太漂亮了、
嗯、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他。
还演过什么？没看过。
就最近的就是那个谁跟老炮演那叫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婀娜的身姿、
那
个、
就那不是电影老炮吗？
对对对，
那不是跟冯小刚那
个。冯小刚对、
哦、
那是最近的那个、
哦、
对对对、
嗯、
他那还有跟那个谁演姜文那电影叫什么，他跟
让子弹飞。
对，是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
另一部叫
鬼子来了，
反正也是四个字、嗯、
阳光灿烂的日子。
不是不
四个字、嗯、
四个字四个字，哎，你们回去查吧、
嗯、
反正他就是一直都有这种少女气息。
对对对，
说是、
嗯、
然后当时我就冲着他看的。但是最让我意外的就是就他这一季整个都是在欧洲拍的嘛、
嗯、
其实是这些人去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有导游和副导游，然后给他们一定的钱数，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的钱和沟通方式，然后让他们把这个钱怎么去合理的分配吃喝玩乐这几天、
嗯、
而且这钱其实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得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一个、
嗯、
一个真人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是在这个欧洲的很多景点，什么罗马呀，什么梵蒂冈啊，什么佛罗伦萨这些、
嗯、
其实在之前我觉得就是这些旅游类的节目，包括什么正大综艺什么那些节目，给人的感觉去这些地儿拍呀都是那种特别 特别正式，特别正
、
对，他拍的角度是很美，但你会觉得是高高在上那种感觉、
嗯、
但是看这种真人秀呢，他是以这种平民的视角生活化方式去拍、
嗯、
你就会觉得哎呦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就特别吸引人。
那些年好像正是出这样的真人秀综艺的时候，
对，
包括那个爸爸去哪儿、
嗯、对对对对对、
嗯、对吧，
对对对，就是一个开始吧算是。
嗯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就是刚玩那个微信的朋友圈的时候，有些那个朋友就会发一些自己旅游时候拍的照片发在朋友圈。我当时一个朋友就说哎呀太讨厌太嘚瑟了，就特别烦这些，但是我就特别喜欢看。我觉得你去包括对，我记得我跟你们还在群里说你们去哪儿旅游的时候把照片都发来，我就特别喜欢看就是我身边的人去外边玩的时候发的照片。
你看他还得给咱布置宣传任务、
嗯、
甚至包括这个人在当地的体验感悟 和一些很情绪化的东西。因为花儿与少年其实那里面他也会有这些人有冲突，
对对对，
然后他们之间会也是互相有博弈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呈现。
我就觉得对身边人拍的那些照片啊或小视频，他跟电视宣传片广告片那完全不同的感觉。
对
会让你更加向往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很喜欢看这种、
嗯、
然后看了这个花儿与少年之后，我觉得也是有意无意之中吧，就是转年还是过了几年，反正很近的时间，我的那个发小正好去欧洲出差，他就邀请我去，我当时就特别开心、
哦、
我就觉得正好有这一季节目让我对欧洲就充满向往。其实以前我没有什么感觉的、
嗯、
我觉得那种东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像国内的一些风景你会觉得经常听这个名字或者咱哪个同事或什么就来自哪你会有些链接，
明白，
对。但是这些国外的地方如果不光看那些宣传片我真的没什么感觉，就跟看明信片，哎呀不是行上对。然后我觉得这看完这个片之后吧，就是哎再去到欧洲也好或者说再去想这个地方也好，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好像在身边，然后能想到它的轮廓，包括我回来之后会对所谓的什么欧式建筑欧式家具你就有另一种感觉了，就是觉得在那样的土壤包括那样的地方才能有那样的歌剧那样的建筑，就那么的相融就相得益彰。
那会不会是因为咱们天津太欧式风情了，所以你对那个
哦不不完全不一样，你去那儿就知道咱们这儿比较山寨
哦，就是你之前讲过去德国那次吧，
对对对 对、
哦、
就是那次，嗯，
就是跟着花少去欧洲，
看看、嗯、
对对对打卡。其实我去的也不是说这几个地儿，但是就统称欧洲吧、
嗯、
我觉得这一季节目对我还挺有触动的就是有这之后我才向往，之前我不觉得多好。
哎，我真还不会因为一个综艺而去一个城市打卡或者一个国家打卡、
嗯、包括前两年演那个再见爱人那个综艺我也看，
他就爱看综艺。
哎，我发现也是这
个呢
宅女就是你知道我为了尤其爱看这种就再见爱人还有花儿与少年它里边的冲突、
嗯、
我就觉得这个
耐看两口打架
对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就是说这个演员现在其实尤其一些所谓小鲜肉一些流量明星他演技不怎么样、
嗯、
但是他冲突时候哭时生气的时候他很难演出来。
哦，
我是这么感觉，你知道就是因为他演技不好所以他真的发生那种的时候我就哦这是真的
他的角度来他角度真独特
对呀、啊、对呀、啊、确实以前没发现你是这样的。
对，你看那个再见爱人那里离婚的就他们冲突的时候哎呦那个真的痛苦的哭，我觉得他肯定不是演的。
谁跟谁呀、啊、
好多好多对，因为他是关于离婚的嘛感情冲突的、就他真的不是演，因为他们演技没那么好，我是这么觉得。
一姐，你老了以后成老太太，是不是爱看那个《爱情保卫战》这种综艺了？就
那
个太假，
那个太假，法庭上那种。
是不是，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姐还真有意思啊！我觉得她看这多上帝视角那感觉，
哎，
是吧？她看这剧的时候，她得
从人性的挖掘角度来讲，再看这个剧。
哎，我觉得如果我看的话，我可能就沉浸进去了，我带入到一个我喜欢的人，我会替他生气，
嗯、
我会替他惋惜，我会替他抱不平。但是一姐不是，一姐哎。跳出这个局之外去看，
带着上帝的视角去看人性，结果被安利了欧洲。
哎，然后那个当时这个许晴参加这综艺也特别受争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哦、
就是
有印象，有印象。
对，很多人骂她公主病，老公主，
嗯、
因为她都已经五十左右吧那阵儿，但是她真的会撒娇，特别自然的撒娇、
嗯，
然后真的会就是生气，而且甩话不高兴。对、
嗯，
但我反倒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很真实感觉。
对，因为这个现在尤其是演艺圈的。太油滑太会装太会那什么，反倒这种真实的我觉得还挺这个独具一格的这种感觉。
有没有可能他是在凹那个造型呢？
就他凹造型他好意思凹，因为他跟周围人都不一样就是
因为爱所以爱，一姐就是因为爱所以爱，
有可能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跟你说，我还买了许晴同款的那个卫衣，就看那个剧的时候、
啊、穿着那个去欧洲了是吗？
我忘了去是穿没穿，但我真的买了。
你还真别笑他，就跟你买同款的那个
哈利波
特的那个魔杖一样。
对
对
对，所以都是一个意思哈、啊，这个
都是因为爱所以爱。
嗯，
你还爱看吗？综艺？
我最近真没怎么看了，
最近太忙了。
对对，
还就是你，还就是
我，反正我喜欢看那种有冲突的，就真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那种，我不太喜欢看。
那不就是爱情保卫战吗？
那个我还真没看过。
嗯，
喜欢一姐喜欢看外景的。
对对对，刚才没说完，像《再见爱人》，他是在新疆和青海好像都取景。哎，我真觉得好好看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青海湖，
嗯，
那种真像大海一样的。
你没去过青海湖？
没有。
哦，我去过，鄙人去过，
我也去过。
哎，行，两位鄙人不错，本 A 人没有去过，我特别想去。然后就是我居然，你知道我当时看那画面的时候，我还用手机拍下来放在手机里，就觉得哎呀，没事儿看着一定特别美。我就会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跟别人说，别人说嗨，那不就那个当地那个文旅局花钱了吗？我觉得跟那没关系，就是即使花钱请他们去，但是他能把那个味道拍出来，
出来，
而且是真人在那儿活动时、
嗯、
而不是真的是宣传片、
嗯、
所以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嗯、
哦，包括那阵儿咱们好像都看过那个就是锵锵三人行后来改了一版是、
哦、我知道那个
他们也是录的外景。
对
对
对，我也特别喜欢看、嗯、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窦文涛。
对对对，
他和谁呀、啊、他们站
在叫什么，我特别喜欢
他们站在那个戈壁，是蒋勋吗？
不是，反正我看那没有，我看那个是有个女的，
我就记得那个片段，就是窦文涛站在那个戈壁上，然后他就形容这个人生就像这个戈壁一样。
这叫什么？
不是戈壁，他那个秃山，不是秃山，
圆桌会还是叫什么？
就是忘了，
嗯，
忘了、
嗯。
反正他那个是雅丹地貌，我想起来是雅丹地貌、
嗯。
然后他就说、嗯、那个风从这边走，我就往这边，
嗯，
往这边，然后被雕刻，
嗯嗯，
风从这边走，我就往这边被雕刻，
嗯，
然后说人生就是这样的，
嗯，
我、哦、一姐泪目了，我感觉
没有没有
哦没有没有，没有
哦、我只
一姐又误解了，
我当时就很受这个触动，
对，我想
那你去雅丹地貌了吗？
我去过，可是我在雅丹地貌的时候，
你、
嗯、
没
有悟出
这
样的人生，
对，所以就这种真人秀在这种真实场景里就特别打动人，
嗯，
对吧？它比单纯的宣传片或者单纯的像咱们坐在屋里聊那完全两种感觉，
它、
嗯、
会带给你他当时那个的情感，
此情此景，
他、
嗯、
当时那种情感，
对。
嗯，
我说下次咱们未来的户外录制可以预告啊，
对，咱下回找个下一次，
咱是去欧洲啊，还是去环球影城啊？
门口，
青海湖也特别好。
嗯，
我记得我当时是因为可能是看了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纪录片类似于什么的去的青海湖、
嗯，
是在我毕业旅行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他好像没有时间，他就因为学医的嘛，他们大五就要实习了。然后我是大四毕业以后，我就在我的 QQ 上面征集同行者，就征集来了一个。
哎，我也干过这种事儿，
就、
啊、
我是在携程上找了一个同一块旅游搭子，
这个时候叫搭子了，那个时候还叫驴友呢，是不是？
对，驴友。
嗯，
但我那时候找的是我同学，就我大学同学，就属于我们不是特别熟的同班同学、
嗯。
然后我们就一起组成，当时我策划的线路完全是按照我的计划走的。我们要先到青海，然后在西宁青海湖玩一圈塔尔寺什么的，然后回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再到洛阳。然后但是后来我因为在青海的时候生病了，穿衣服太少，
嗯，
然后就给冻病了，冻病重感冒，然后到西安玩完以后已经。当时人已经快不行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去洛阳，这个都是后话了啊。我们到青海的时候，在青海湖那个时候还要包车呢，也没有这些网络呀什么的，可以上网查，但是没有什么就微信啊什么这些小红书啊什么的可以组队。当时就是在我们住的那个青年旅社上面贴着一个电话，就大家去拼车，我就给那个人打电话，就自然拼上了一对情侣。这对情侣呢，他们都不是上海人，但他们来自上海，而且他们俩应该也刚认识不久。我们就我跟我同学两个女生跟他们一对儿，然后我们就四个人拼了一辆车，就是一个特别破的面包车，颠颠噔噔的围着这个青海湖走了一圈。当时就景色非常美，包括人文的，包括自然的。景色咱不说了吧，就是因为这趟旅程，其实我跟这对情侣我们就非常的熟悉，而且大家很聊得来，因为他们俩本身也是北方人，就是有一个是唐山人。后来直到 应该我那次是2008年、2007年的时候去旅行，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我去上海还跟他联系，那时候他们俩已经结婚了，我跟我老公我们俩就住到他们家里去。
好
那以前很赶，我觉得就直接跟他联系，他说那你就住我们家来吧，他们家就在虹桥机场，离着不远，我们就直接住到他家去。就现在特别遗憾的是失联了，其实还挺想找回来这段情谊。
那个我当时找那旅游搭子，我现在想我也是挺冒险的，就因为我当时去德国的时候，我那个发小他在那儿开会嘛，他只有周末才有时间，所以中间的时间我得自己玩，然后自己玩呢我还不想在德国一个地方玩，我就想自己再去周围什么柏林什么那些地方。然后呢我就在携程上，我突然发现携程就有那么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找旅游搭子在里边聊，我忘了是我发的还是对方发，就是说比如几号到几号之间德国柏林有没有一块玩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人，然后是一个好像是台湾的一个小男生
哟，
但是我
这是花儿与少年呢
对对对，真的是
进一步沉浸了，
复刻然后当时就是用微信联系还是忘了，反正
哪年去的，你是
好像2014年，因为2015年、就是、
应该有微信了吧，
对应该有了
有了，
对，然后加上之后就在柏林的某个车站集合，
姐姐我们在哪个哪个站集合吧，
对对对，就
是台湾口音吗，台湾腔吗，
你这里离远着呢你、
然后就一块在柏林好玩两天，确实得我觉得就大家比较的就是有边界感吧，比如说这个吃饭 AA 什么怎么的花钱，后来然后我们俩住的是那个青年旅社，所以不涉及
到
那什么，
关键点了，
对，所以没有
吓我跳我们俩住哪哪哪去了
所以没有发生任何，然后结束了也就互不联系了。
哦，
然后
那过程当中不会尴尬吗？
对，搭个什么劲儿呢？
就是互相聊个天，互相指个路。
聊什么呀？
就是聊这个景点看完的感受。
好像是，就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我觉得都很放松，无所谓聊什么，哪怕没有话也不觉得什么，反正就是个陌生人。
那他比你小多少？
哎呀，我都忘了。
就哎，你想上厕所，
反正就是
看点包。
对对，就是类似这种关系。
长得行吗？
就是个普通人，就是我就记得挺瘦的，然后比我高点普通人。他是因为哦，他大学毕业要毕业旅行，给自己一次毕业旅行，然后就找搭子找上。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那个他要买块手表，那个手表的针儿是一种深蓝色的，我忘了他怎么说那个颜色了。然后我跟他一块去
靠色儿的。
靠色是你手机壳那色，
破坏氛围了你
那你说还怎么形容蓝色，
深蓝吧，就类似这种深蓝、对，然后他那表着是那个蓝，当时我还不懂了，后来然后他说他要去买，我说正好我去逛逛商场吧，然后我就发现那个那种颜色的表针还挺流行的，对，这是我对他的唯一一个就人物的印象，别的我都没有什么印象。
是不录的
我那看来两人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互相给建议啊，
对对对，
上厕所的时候拎拎包啊，
对 对, 对，
吃饭的时候 AA 一下呀，
对，就是这种，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很安全，对，就是我觉得当时或者现在来讲，对于我最大的安慰就是他是个安全的人。你不觉得在异国他乡，你找一个安全人最重要吗？
对呀、万一你碰上人贩子了呢？
哎呦，那他亏了，
把你腰子给你嘎了！
哎呦天哪，
谁亏了？
都亏了！
哎呦，一姐胆儿挺大哎、你没看他平时哎淡淡的，然后但是
蔫人大胆儿的呀，
对他有蔫主意，你发现了？他贼有蔫主意。他这一把岁数了，他还有蔫主意，
蔫大胆儿，蔫大
胆
儿。
你要跟你现在，你还敢吗？
幸运我还会，
那更是花儿与少年了。
对对对，找个大叔也行。
对，下一次争取只要不是再见爱人就行。
得见了才能再见。
对对对，没准你下回还约上他了。
哎呦，好吗？
那得多有缘呢。
真
是，
就是，万一是咱听友呢？
有
欢迎啊
来听友群啊，来听友群，你上
别潜水了，别潜水了
你上听友群来，再和一姐再赴一次
柏林。
哎呦，
换个地儿行吗？
青海，青海，
青海可以，青海可以，
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对对，反正我觉得
再跟人拼个车，没准你们俩成了。
反正我觉得刚才咱们聊，我梳理出来，确实是我对那种在旅行中的一些真人秀更感兴趣。它又有景美景，又有人物之间的故事、冲突这些，我真的挺爱看这类的。
你看你们说的都多么的浪漫呢！一个是 Harry Potter， 还有一个是德国
Berlin。
我是因为什么呢？ 我去了河南，
河南
老家，老家
去了河南，而且呢去看了一个有关饥饿的故事，就
自虐你这个，
就特别的惨。这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今年夏天，今年夏天我当时也跟你们说了，当然这个地方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应该会有很多人听过这个地方，它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嗯，
这个只有河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全国我记得我搜了一下，全国有三个地方有只有系列，有只有河南，只有红楼梦，只有红楼梦离咱比较近，
嗯，
只有红楼梦我也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只有峨眉，那个离咱稍微远一点。我为什么要去这个只有河南呢？是因为我先去了只有红楼梦，因为离咱近，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只有系列特别值得一去。
嗯，
哎，那这个跟那个若干年前的什么印象、嗯、什么印象是一回事儿吗？
对，是一回事儿。他们是同一个导演、
我感觉有点像，只不过他形式会不一样。
对、那个导演叫王朝歌，是一个女导演。
嗯，是好像
就是印象系列
张艺谋的 副导演、
印象系列，还有印象系列之前的是什么系列？又见系列。
嗯，
都是他。
嗯，
都是他，包括当时那个又见，你山西那个叫什么，又见平遥。
嗯
嗯，都是他来导演的。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只有河南呢，我是专门为了看这个只有河南的戏剧幻城而专门去的郑州，因为本来郑州我觉得没什么可玩的，然后一提起来郑州大家还有点害怕、当时我跟我闺蜜一块去的，她当时我跟她提我说去郑州，她就说下不下大雨
哦，
就大家全国人民好像对郑州都有这个 PTSD 了。
嗯，
然后我还专门问了郑州台的那位记者，当时给咱们做暴雨那期节目的大熊，
你是暑期去的？
对，就是八月份的时候、我就先给他发了个微信，我说那个，我说你们那儿还下雨吗？
近期有雨吗？
当时他给我发来了一个他做的那个视频报道，他站在水里面，雨水里面
泡着
进行连线什么的。我说，他说已经下完了。
哦，
你来吧，你来的时候就不下了。八月上旬，这个只有河南啊，我先给大家大概说一下，他这只有河南里边有20多个剧场，我们在那儿用特种兵的方式玩了两天一夜，因为它晚上还有灯光秀，你完全可以在这儿玩两天的时间，然后又有吃有喝，甚至它旁边还有住的地方。当然我们
那另花钱吗？吃喝
另花钱，另花钱。然后但是你可以买两天的这个两日票的套票，你如果有足够精力的话，把这21部剧都看完，套票的话每个人才580多块钱。
嗯，
所以你算算还是比较划算的。你看两天的剧啊。
嗯，
这个只有河南它有一个主线故事，我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它是有关饥饿的故事。其实这个地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虽然算剧透，但是完全不会影响你在里边的那种体验，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一个状态。
我在网上之前看到过这个项目的推介，它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满眼都是金黄的稻穗还是麦子，
那是一进大门的时候，他大熊给我介绍了，因为他是郑州台记者嘛，他给我介绍他两季种不同的东西。
哦，
一季种麦子，一季种高粱。
哦，
你一进到这个大门口，这个整个戏剧幻城就会响起这个音乐来，然后这个音乐就它就会让你思绪万千，有关对1942年那场大饥荒，
嗯，
河南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会把你带入到那个里面去。虽然我对那个1942的那个历史的了解有一部分，但是你一旦进去以后，你就感觉你亲身体验到那种饥饿感。
那还挺厉害的，
就你穿越回去了感觉。
甚至不是穿越，而是就那两天我跟我闺蜜，我们俩谁也不敢浪费粮食
啊。
就我们每天都在吃河南烩面什么什么，她说我吃不下了，我说我也吃不下了，然后我们俩就默默说了一句，这都是埋资啊。
吃吧吃吧，
命运的埋资会是啥样呢？
哎呦，
就是这全都是只有河南那个剧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你知道吗？
嗯，
那假如是个没有任何了解的，比如说老外，他能
老外可能 get 不到，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 get 到，因为河南是粮食大省，哪怕你是看过1942那部电影的话，你到这里也会有全新的体验。嗯，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他一个什么故事吧，就是他会给你
人家会爱听吗？你这属于剧透了吧？
那我就简单讲讲，简单讲，
反正就得讲，
得简单讲一下。就是他会以一个人物的小切口，一对兄弟的故事入，然后呢，就引到1942年那场大饥荒的时候，这对兄弟他面临的 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他只聚焦到这一个村子里面，就是这对兄弟，他的弟弟后来在他的哥哥悉心照料之下成为了当地一个火车站的站长，遇到饥荒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粮食啊、种子什么的是要当时要上交到这个蒋介石政府下的这个军队，当时不是正在抗日战争吗，河南人本身他们是吃不到这个粮食的，所以河南虽然说在那个自然饥荒的那个年代他们依然是中国最大的这个产粮区、
嗯、
可是他们也是要挨饿的，
收成很小，
对，所以这些东西他要都要藏到这个火车站里面，然后这个作为弟弟这个火车站站长他要保住这个粮食，而且他这个立誓了，说我丢一粒粮我取我项上人头，但是后来他的哥哥出面来要这个粮，代表着全村人民的希望，这个弟弟在哥哥面前，因为这里边还有人性有亲情等等的纠葛，决定放粮之前他找他哥哥要了一个枣吃，就很悲壮，现场他放粮以后就被枪毙了，三颗子弹被枪毙了，被枪毙，这是上半场。然后下半场的主剧就是说哥哥因为弟弟办了这件事以后，得知弟弟死了以后，哥哥疯了的哥哥把这些种子抱回了村子里面，村子里其他的人终于砸开了他哥哥这个门以后，把这些种子都抢出来，然后得知了他弟弟被枪毙的这个事情以后，这些村民们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就是壮举，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集结，要把所有的种子留给他们的后代，留给年轻人，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集体出去自杀，就是走到村外去找到了一个荒山，然后把自己冻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大概讲一下这样的故事，因为你了解到这个故事以后，你本身觉得这个本子已经很壮观了，对吗？它展现得更壮观，它里面啊，你整个看这部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在走，有的时候你是站着往上看，它一环这个舞台是一整个的360度的环形，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一进去的时候，这个剧场就是一整个村子，你往里走的时候，季民就坐在你旁边，当然里边它是暗的，就相当于模拟了这个村子的夜晚，然后我们3000多名观众同时进场，被分配到了不同的村民家里，一进去这个村民正在那儿纳鞋底儿呢，明明我们还在入场，相当于进这一个村民家可能就20-30人，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演了，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呀，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
嗯、
你们也是来抢粮食的吗，哎，他在这个时候就让你很沉浸，这个老太太她会演他们家的一个悲伤的故事，她的儿子是怎么饿死在这个床上的，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外面就开始响警声大作，然后就是说外边就喊都去火车站呀，都去抢粮食啊，这个情节就会催促着你跟着大部队往外跑，作为观众来讲他想去找更好的位置，那么大家就会跑起来，而你在跑起来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就感觉你就是那饥民，
嗯，你就真去抢粮食似的，
就你就跟抢粮食的一样。到那个舞台以后，那个男主那火车站站长就被这些观众就给挤到了一个角上，然后就哎，你们都后退，你们都后退。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就是饥民，
不是他那地儿能盛3000观众是吗？
对，
那得多大呀？
对，而且呢，它是一整个大剧场，而且3000多人同时从不同的入口进。从不同的入口出、
嗯、
哇，那得像一个体育场一样
的。 它是行进式的，一个体育场里还分不同的剧场呢、
哦、
这一场里边是在火车站这场演完以后，他梆梆梆枪毙以后，你还要跟着这些老人，不是60岁以上老人集结吗，跟着这些老人去荒山的那个场景、
嗯、
去荒山的场景，我们就站在这个山底下的这个村子里面，是我们没找到好位置嘛，是在一个台阶上稍微高一点的位置，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我的右侧是村子，我的左侧是那个荒山，然后村子他们的后代送这些老人走的时候多悲壮啊，撕心裂肺的喊娘啊爹呀、啊、能不能不走啊，然后在这样的悲壮的这个状态下，这些老人就是离开他们的子女，穿过所有的观众，就从观众的中间开辟出一条道来，然后大家都纷纷给他们让路、
哦，
然后这样穿过所有的观众，然后再走上左面这个另一个高地，走上这个模拟的这个雪山荒山、
嗯、
一边走一边回望自己的子女，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实在受不了，撕心裂肺的喊啊，就这样再走远了就看不见家门口的枣树了，那个时候哇，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啜泣， 真的，你听过三千人安安静静的一起啜泣吗？然后他们走上那个荒山以后，村长就说看不见了吧，看不见了，我们就继续往上爬吧。然后往上爬的时候就喊老天爷，你这么长时间没有下雨，连续多长时间没有下雨，你们要是不想让河南人绝了户，就下一场大雪把我们冻死吧。哇，当时就觉得我们觉得特别的震撼。然后这一场结束以后，大家又纷纷奔到最后一幕的时候，最后一幕是坐着的坐定式，坐定式他就开始演的转年的河南，就是后来的河南迎来了丰收，开始迎来了丰收，全村的年轻人都在麦田里面，那个他那舞台上铺的满满的都是麦粒，就在麦粒里边游泳，开心，大家就拿着那个铁锨扬起来扬起来扬起来，大家都很开心。然后这个时候那些死去的老人从舞台上最高处吊着威亚下来了，坐在每人坐在一个座上，下来以后就是那个疯了的那个哥哥下来以后捧起了一捧麦子，然后给这边看看，哎呀真好啊，给这边看看，哎呀真好啊，那意思你看看现在是什么似的。所有人再升上去的时候，这时候三千人的观众一块儿就是呼声，还有吹哨的，然后就这种，就是你那个情绪被带动的就特别特别沉浸，然后你就为这片土地的人民再次迎来丰收，你会觉得很开心。整个这场戏结束以后，出去以后左拐是卖窝头的当时我跟我闺蜜我们俩就笑了，忆苦思甜
哎，那你说的这个它是一个主剧场吗？还是因为你说里面一共有二十多个剧场，
它是一个主剧场，它主要是讲这段故事，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苏轼的河南，比如说曹操的麦田，那曹操当时在那儿打官渡之战的一个情况，然后曹操的意难平，苏轼的意难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李家村茶铺，那个就是纯搞笑的一个，他会跟你完全的互动过来，他甚至后来会给我的脸上贴小红花，就是所有的部分都是你意想不到的。当时我闺蜜比我，她实际上是被我拉去的，她在此之前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两天就极度沉浸，就晚上都不想走的那种，晚上我要看完灯光秀再走。
嗯，我是之前看易公子的视频，那个时候好像他只有河南是刚正式对外开放还是没正式开放，
那是疫情期间，
对，易公子去的，我当时就觉得那个特别好，但是一直也没有去过。
嗯，
看来是值得为了这一个剧奔赴这座城的。
对，其实在网上会有人评论，评价说这只有系列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有人说只有河南是最好的，我觉得是各有特色。你看那个只有红楼梦我就不多说了，只有红楼梦它更贴红楼梦那种传统文化的，尤其是那种中式美学还有带有一点恐怖的氛围在的。我一个不是喜欢，我不喜欢看红楼梦，我不喜欢看红楼梦，但是我都会怎么说呢，我去了一天以后，我回来以后会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该把《红楼梦》读一遍，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这个国庆咱们今天晚上录节目，明天我会再去的。
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让人不只是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得到震撼，而是回来以后还会回味无穷。
对，
就甚至它可能会让你更多的去了解这段历史这段文化，然后你可能再去，他可以反复去，
他可以反复去，他会推新剧。而且我觉得这一趟啊，我在郑州待了四天，我跟大熊也见了一面，我觉得只有河南是最好玩的地方，
比大熊还好玩。
而且大熊他们两口子接待我，大熊他们说郑州的旅游完全靠这个戏剧幻城带动的。这个城好像包括红楼梦那个历时了八年，我记得有一个是历时八年建起来的，关键是我通过这个戏剧幻城的呈现让我对河南的历史文化更有一些了解。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名人，包括他会讲这个当年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是怎么出来的，有这么多的历史文人骚客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这么多辉煌的文化成就，以及当年的河南人1942年的河南人经历了什么，再加上后来的郑州人又经历了什么。我临走之前也经历了一场郑州大雨，
就之前是一直不下雨，但是现在下雨也挺可怕的。
我觉得这片土地上的人非常伟大。就是过去我难免会对河南人有一些小小的偏见，总会给这些地方一些这个符号人物上有一些标签，
刻板印
象。但实际上就是通过就这一个戏剧幻城就能让我对河南人的理解更为立体。
所以我觉得就是别管是这个河南还有这《红楼梦》，就是说所谓的文学作品也好，文艺作品也好，就其实有很多再创造空间的。
对，
就是又展开点，就觉得现在人们对这个《红楼梦》有一点儿偏执的，这个八七版的《红楼梦》已经偏执的喜爱了，就任何的改编、任何的再创造都成了一种原罪了，你就不许动，你就八七版搁那儿，谁动谁就是有罪，就罪孽深重。其实真的，我觉得就太限制住了。包括这个，我也挺想去看这个，是只有红楼是吧？
对，只有红楼，
只有我们挺想去看的。而且我觉得，就包括现在新拍的一些啊，还有那个是哪版的？2000几年，
我看了新版的。
对啊，我觉得不难看啊，就是
我也觉得不难看、啊。
对，就那个杨洋演的，
不是杨洋，
于小彤，于小彤，
对
、杨洋演的大的。宝玉
哦的，
对，我觉得那版真的是挺有创造性的。就为什么不能让不同的年代的人要再去重新解构、重新解读一下《红楼梦》呢？对吧？
我觉得你说那版新版《红楼梦》更符合这种中式美学。
对，而且它真的
有它
有
那种你说的阴森的那种
恐怖，
对，
它是一种幻觉的感觉。而且它的节奏也更现代化。我那天确实也看了一眼八七版的，就是你其实。每个人都在说多好多好，但是让你坐那儿去看，你真的会看吗？就是同样是，比如说下饭，
就好多第二表情，你知道吗？
对，它是结合戏剧就是很慢节奏的，它有一个亮相，每个人都要亮相，
忽然那脸就蹭放大一张脸在屏幕前，
就它太老旧了。现在说
那个时候的四大名著的拍摄都是这样的，
对。但是你说现在它再好，谁还拿它当辫子榨菜去就饭吃，对吧？大家最多也就看看《甄嬛传》，我估计过几年《甄嬛传》也会过时，那是不是还要再创造一版，再解读一遍？我觉得也没什么不行的呀。包括你说这个河南之前看的《1942》，我觉得已经很震撼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以这种城的形式再去展现的话，那更不一样。像你说的这种回味更多。
对，就是你看完电影以后，你会有一段时间从影城里面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会给我带来那种效果，那种震撼，就是这些埋资，这些饭可不能剩下呀。
其实这段时间那个我不知道，应该全国都有很多文旅的场所有那种 VR 的东西，包括一些商场里也开了一些 VR 体验的。我上次也去了一下，别管怎么样，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创新。就比如说上次那个三星堆那个展览，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场地是可以戴那个眼镜，是叫 XR， 不叫 VR， 叫 XR。然后你在那里能够看见当时这个文物怎么挖掘的，还能玩游戏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这种新的科技再加上这种之前的这种叫什么这个人类的文明，那有新的一种体验的方式，体验的感受了。
对，现在这种沉浸式的戏剧确实非常非常受欢迎，而且各地都在做。你比如说咱们天津这边就有很多一些小剧场的话剧，他也在做。
对，
就其实我还没有去看过，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稍微古典派一些的一些话剧作品，但是我确实会了解。比如说他就有那种类似于好像是一个破案的这么一个题材的一个话剧吧，就是你可以到时候选座位，你可以坐在那个监狱里面，就关在那里面，就那后面有两排的座位，可能就很少的几个位置你可以选择，然后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沉浸式的去感受，等于这个舞台它不再是有明显的一个边界，就上面是舞台，下面是观众席，而是观众席其实就穿插到舞台之中。它不只是对现在的表演者，然后这些戏剧创作者提出了更多的一个要求，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些喜欢话剧的或者喜欢戏剧的人能够有更多的去观赏的形式了。比如说、对，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北京的那个唐朝诡事录的。就是他一直在说让我可以去，然后他会给我一个 VIP 的位置，但是我还没有时间去。
对，阿福总说下次带你们俩一块儿什么。
对，上回咱们去北京了也没时间看成。然后他就跟我讲，就是他们那个会有这种形式已经非常多，尤其在一线的城市有非常多这样的戏剧形式，就是你进去之后这一个故事它其实是有多条主线的，就多条线多个人物，你可以到里面之后，比如说这个案件唐朝诡事录它是要破案的嘛，类似于它可能就会有七个人物或者更就是几个人物，然后你选择跟一个人去一个路线，就是所以你每次你看到的这个剧它都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有很多平行时空，就是这个你这次走的是这蒙太奇的这边，
明白，
然后你下次走的是那条路，但是可能结果也许都差不太多，或者是你不知道你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结果。所以它就会让你在一个剧里面可能反复去体验。而且他跟我讲啊，就是还有那种 VIP 的位置， 就是你可以近距离的贴身的和有一个明星演员在一起，
哦，
啊，他甚至会对你讲一些话，
嗯，
然后让你沉浸式参与其间，
对手戏，
对，
嗯，
基本上你就是能圆一个舞台梦了，可能也，
哦
啊，
资深的那个戏剧
迷。对，而且他说有很多人真的非常痴迷于这个，
嗯，
有一些人就类似于要追这个星了。就这个人他一直就演这个角色，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他，然后他的这个跟随他的位置是有 VIP 的，那我今天来不了，我可能就会买一张 VIP 的票，告诉你这个票的这个位置我占了，别人不能来。
哦，
就他甚至是追星追到这种程度吗？
天哪，
他说其实他也有点不能理解，
发烧友吧就是。
但是就卖票嘛，
所以你看咱俩说的这种是因为要看一部剧而去这个城市，
对，
是这种形式了。
对，
之前咱们是因为看了什么剧而去了那个城市。
是，
嗯
嗯，
对。
他还给我安利了一个上海的一部剧，叫《不眠之夜》。我相信，如果很多喜欢戏剧或者这种沉浸式戏剧的朋友都会知道，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大概啊，我是也是听闻啊，他是一个在一个五层的楼里面，就你进去之后，然后你要，他是根据那个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来改编的。
嗯，
所以你进去之后就是你要进电梯，而且可能在每一层停的时候就会被随机推出来两个人，然后你就跟着这个路线，跟着这个剧情线去走了。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些不同的主演不同的演员他还会随机从在附近的这些观众里面挑出来一个人，给你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单独跟你要演。我这个朋友给我推荐的时候，他说他当时就因为他那个剧是很多老外，就是老外的演员，不是纯中国人在演的。他说他就被一个老外给挑过去带到小房间里，还因为他每个人都要戴面具。
那得讲英文吗？
他们这个剧是没有对白的，
哦，
没有台词，他都是用情绪、眼神去肢体去表达。
嗯，
他说就把他的面具好像摘下来，然后在他的额头吻了一下，然后就把他推走了，让他去继续这条路线了。
哦，
就我听的这些可能都是一些片段啊。
那这疫情期间肯定不能演这个
唾沫。然后我就会，咱也不是说想被人吻啊，就是说我就会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呈现这个戏剧的。就他说他会想就因为这个剧要去上海，他明确的表达了就是因为这个剧要去上海。
哎呀，话说咱们听友群也有人因为咱们想来天津哈，
嗨，因为咱想来天津的，你看这两天天天问的都是嘛呀，去哪儿买煎饼果子？
对对对，什么地方哪个正宗啊？
你看人阿福介绍的是因为这个碗要去上海，
为了这口饭。
我是因为为了买资，咱们这为煎饼，
为盘头盘头。
你说这一下你给我拉回了现实。
但是我知道是这个十一期间啊，就是可能咱们节目播的时候十一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十一期间呢，天津也是在很多的景点的地方打造了这种沉浸式的戏剧，叫无处不戏剧还是什么的，大概这么一个主题吧。
哦，
就是他真的是专业院团把他们那些戏剧的片段，比如雷雨日出，他就搬到了跟这个地方相契合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天津的金街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饭店？
哦，你说星巴克那旗舰店吗？
啊，对对对 对， 对，
哦，我看有那个视频在他那个阳台上表演是吗？
对，因为本身那个饭店，
哦，我看到视频了，
因为那个饭店就是日出那个剧里面提到的那个饭店，他正好就在那个地方演日出的一个小片段。
哦，
所以还真的是挺有沉浸感的，而且他也不需要任何票，
嗯，
也不需要买票，也就是看大家能不能跟他偶遇了。
哎，大家如果想沉浸式的感受一段相声呢，您问路就行了。跟路人聊一会儿，
唠会儿就唠出相声段子来了。
对，所以不用上那个像阿福说的那个唐朝诡事录还得买 VIP 票，不用啊。咱也不用非得看相声才能沉浸式体验。
一下这个火车就是沉浸式了，
跟那个哎打出租车反正不太好，天津出租车不太好，但是司机呢肯定能唠。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去一个城市的理由有千千万，刚刚咱们说了因为看了一个电影，因为看了一部电视剧想去一座城市。你看今年又火那个阿勒泰，
嗯，
我也挺想去阿勒泰的，
可火了现在。
对对对，就是要那种松弛感嘛，就感觉那种松弛感。
嗯，
这个当然是列入了我下一项计划里，
等它不那么火的时候再去，
明年的暑假
要不人太多，
明年的暑期，明年的暑期看看能不能安排一次阿勒泰。然后呢，嗯，你看来天津啊，有因为这个煎饼果子来的，
听马三立相声来的，
相声来的， 还有因为咱仨来的。当然天津也有属于天津自己的这个影视文化作品，虽然就是阳光快乐生活。
哎呀，扯远扯远、
哦、你这对天津的戏剧有刻板印象、
嗯、
那曹禺先生当时创作戏剧不都是在天津这片沃土上、
哎、是是是，
所以天津这个地方它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吗，它、
嗯、大苏大雅，
对，它就有的这个阳春白雪，
对，
它又有下里巴人，
对，那不是
它也有很多就是高端的这种文化的交融，同时它有非常市井气接地气的这些民俗
的
这种活动啊，就这种传统。
所以这不就是我之前提到过一次吗，在五大道我偶遇一个大爷，当时我还当记者的时候想踩他，偶遇的他在那弹一个特别爵士特别有小资风情的一个吉他，古典吉他，然后我听完他弹完一曲以后，我过去跟他说，我说大爷您弹这什么吉他，然后他一抬头说你干嘛的。当时瞬间下头，这就是天津。
对，
嗯，哎，说到这个他弹这个古典音乐，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啊，你们有没有因为一段音乐或者哪怕就一句歌词去过哪个城市旅游？
哎呦，这也太具象了。
好像没有。
你这太没有情调了，
嗯，
真没有，
只有你这种多愁善感的双语
可能
才能干得出来。
到了那个地方会想起某首歌，但是为因为这首歌就去、
哦、
我还没有。
哦，
嗯，
就是可能想过想去但是就没有去。
嗯，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看那个电视剧，小的时候当时里面就讲的是王洛宾他到新疆采风跟一个姑娘发生的这种、
嗯
有情愫这种爱情故事、
嗯、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想到新疆去看看。
你这剧本应该是一姐演的，你这剧本花儿与少年嘛，
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一块儿什么什么的。
你这什么词儿啊，叫带上你的
嫁妆、
啊、带上你的
妹妹就是妹妹，
还得把妹妹带来、
啊、后来考证了说不是妹妹，是那个伴娘。
哦，我以为你这白素贞还得让小青一块儿来。我是因为郝云的一首歌，
嗯，
去大理，
嗯，
就去了，
真去了。
哎呦，
那个时候也是2013年左右，你刚上班的时候，踌躇满志，还伴随着惆怅，咱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有一天那个晚上回家的时候，在地下车库，人不说吗？这不是成年人，经常就是这种在地下车库不想回家，
抽根烟，
咱没抽烟、啊。
嗯，
然后呢就在车里听到了电台里在播这首郝云的去大理、
哦、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然后那是我第一年有年假我就去了大理了。
好、
哦、但是很下头，因为我一片孝心的我非得带着我爸我妈
啊、哦、都懂了，
然后我爸我妈说抱团啊，我说抱团。后来他们就不抱团了，那已经是最后一次抱团了、
嗯、
结果因为对方知道我是记者，那个时候是低价团正流行的时候，你知道吗，
不收你们，
没有，
不带你们购物了，
对，没敢，
你看看，
然后那个本来还有一个更低价的，然后 人没敢安排、
嗯、
最后我们独立成团了。
哎呦，
有自己独立的导游，自己独立的司机，
哇塞，
然后我们取消了团餐，然后每天就是到处吃什么的、
哦、
导游和司机跟我们一块吃、嗯、玩的确实还
这性价比够高，
但是我在大理只待了一天、
哎、没事，去了，
关键是我妈就是跟各种文和字儿合影，之前跟你们说过。然后本来我就想在大理一地，我妈说那多浪费时间呢，一个礼拜时间呢，又去了腾冲，又去了晚丁什么什么的。
哎，这就是那欧洲十三国那玩
法、
啊、
然后我说我就是想去大理的洱海边，也许什么爱情就在洱海边那句吗、
哦哦、
都不是为了爱情啊、
嗯、
然后我就想在洱海边发呆，然后我爸我妈在那儿发呆什么，多浪费钱呢，大理站了一脚就走了。
洱海的情缘就此别过。
然后后来去年还是前年郝云来天津那个 live house 吗，前年 live house， 然后去那儿听歌的时候，那郝云喝了干了几杯啤酒，然后就唱去大理的时候，然后就跟着一起合唱。
哦，
齐声合唱。
我以为你又想起当时的经历了。
对，我以为你又热泪盈眶了。
热泪盈眶了。
哦，
也没怎么去成。
你看他听的这还是很文艺的。但是他说这个我要去大理，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那首歌叫我要会烫闪。
啊，我没听过。
那不是
雪村唱的
啊。
就早期有 Flash 的时候，就我要会烫闪、
哦、没听过，
我要会烫闪，
看听什么歌这都是。哎呀， 反正类似的这种小小，我比较喜欢民谣，就是民谣特别，民谣就很容易集纳这些元素。
对，什么成都成都什么那个，
对，
就是民谣经常是这种啤酒姑娘南北方，就是这种关键词啊。
哎，你这么说还真是，就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出去旅行真的很喜欢听许巍，就他的歌就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不是爱听雪村吗？会烫闪。
不是，就
去烫闪。
这歌你可能真的是咱们有代沟，就是 这歌你们都没听过吗？天天电视里放这个 Flash。
没有，
我是被迫输入的。
总而言之吧，我觉得现在这种，为什么聊这个题呢，就是我就是觉得现在这种旅游的方式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玩的越来越细致了，总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点会让你去到这个这么样一个城市里面去。
嗯，
反正我的下一站，哎呀，下一站去哪儿好呢，我就一直就是列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对，除了阿勒泰还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唐顿庄园。唐顿庄园拍摄干什么，这么
没事，你去唐顿庄园，我去烫闪。
都姓
烫闪庄园。
对，我们今天就结尾就结在这个我要会烫闪这首歌里的好不好。
一下就拉低了整体的 style。 不行，我要给他拉回到唐顿庄园，就是也是这个也是这个马老太太叫吗 Maggie Smith。 他主演的，咱们要得形成比环干嘛呀，
首尾呼应。这
马老太太
气急了。
他演的另外一个经典的英剧叫唐顿庄园啊。唐顿庄园所在地在英国啊。这个我不放你那歌啊，我要放唐顿庄园这首歌，
看谁剪吧。
他威胁你。
我不剪这期，反正放唐顿庄园那个很多很多，我告诉你，很多听友会跟我共鸣的，同频的，不会有人跟你同频的。
反正要是我剪我就放。
我让小助手给我加进去。好吧，那这期就是这样，我们唐顿庄园见。
拜拜
拜拜。
放开我，
我要回唐山。
你没有机会修改了。
我三婶二姨三姑和老娘一定都很想我。我要回唐山，我要回唐山，他们一定让广播喇叭找我，人人都听广播。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